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祈求。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呢上好的地方，你也将来会接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感谢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神也是人。我们感谢你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有这样的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分享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1-28节，那么这一部分分成了两个小部分。前面这一部分就是来去论述，去证明主耶稣他就是神，道成肉身就是天上的那一位神，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他道成肉身是他唯一的选择，我们今天我们在讲到时候专门讲到了这一点，他为什么必须道成肉身，为什么必须死，为什么又必须复活，他还会再来。那么在后面这一部分呢，就是约翰四使约翰的一个见证，他特别提到，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四使约翰对耶稣的认识。那么下面29节，我们从这儿更清楚地看到施洗约翰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才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基督。29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生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次日就是施洗约翰不是开始出道以后，在约旦河给人施洗悔改的洗。那么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些犹太领袖就差遣人去问他，你到底是谁。就这件事情以后的第二天，约翰就看见了耶稣来到他那里，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那根据上下文我们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受洗了。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除去世人罪孽括号里面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这实际上约翰受圣灵的感动，他预言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他看见了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羔羊意味着什么？要被杀，要作为赎罪祭，是为人的罪而死啊！这是在这儿已经，这是约翰的一个预言。第30节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这句话前面强调了两次，这儿再一次强调。那么这有一位在我以后来，那这一位很明显的耶稣基督，说在我以后来就是他，耶稣基督作为人，作为人子，作为人，他是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这从出生也是，施洗约翰比耶稣大了6个月。另外就是从出道为神做工，也是在约翰之后。啊，这是指反成了在我以前的。那么是说耶稣本来就在他以前。那这句话实际上又强调了什么？强调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说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这是耶稣神性，耶稣本来就是神，他在所有人之前。再有一位在我以后了，那这说明耶稣是人。说这句话一方面说耶稣是人，另一方面也说了耶稣是神啊，这是约翰当时他的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和真的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如果没有圣灵，没有天父上帝的这样一个恩赐，他是看不到的。这也是神要使用他，他是主耶稣的 开路泄愤。三十一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外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我先前不认识他，那么这个先前是什么时候呢？按照肉身来说，按照人，从人的角度来说，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是亲戚，在路加福音的一章里面谈到过，一章三十六节就说他们是亲戚，不应该不认识。他们两家一个是有走动的，因为当时怀孕的时候，就玛利亚就去了这个施洗约翰家里面，见到他的妈妈。那个时候他在怀里面已经是怀孕六月，不应该不认识。那么他这说不认识什么意思呢？这个不认识意思就是说，在主耶稣受洗之前，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前，他不知道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个不认识，他就不认识，不知道主耶稣是基督。在以前，那如今我用水来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那现在施洗约翰用水施洗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只看到一个方面，一个意义，就是悔改的洗。他用水施洗是让他们悔改，让人悔改。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第二层意义，那么约翰福音用水施洗还有一个目的是让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给以色列人。就是耶稣基督用水接受了水的洗礼以后，从水里面出来，那个圣灵就仿佛鸽子就降临到他身上，然后天父在上面就说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那么这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等候的弥赛亚。这是施洗约翰用水施洗的第二层意义。所以施洗约翰他被神差遣，他这个任务主要是为主做见证，将主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把主耶稣带到以色列人面前。三十二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这是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当时分享过的，说我曾看见，说明说这段话的时候，他已经给耶稣基督施洗了，住在他的身上，那停留在他身上，这个停留是永久的停留。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节、三十三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也就是这就很清楚了，在主耶稣受洗之前他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基督。那现在呢，差他来用水施洗的，那就是那个神天父是差他来的。那当时差他来，那么神对他说了一句话，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么这儿谁是用圣灵施洗的，这个有特质，在这儿是特质，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圣灵施洗的，他是作为人第一个圣灵施洗的。这儿谈到了圣灵施洗，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到是用水施洗，其实我们在水施洗的时候，同时圣灵也接受了圣灵的洗。为什么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当时主耶稣一受洗完以后，从水里边一出来，圣灵马上降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那就是圣灵的洗。那这个其实也预表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用水施洗的时候，同时也接受了圣灵的洗。那水洗是悔改的洗，是我们接受水的洗礼，是我们要弃绝我们自己那些败坏的行为。那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圣灵的洗是表示我悔改信主的人被圣灵充满， 然后得到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主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那么当时第一批信徒接受了圣灵的洗，这个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一到四节说过。那之后呢，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我们看我们就知道以后的人，这儿神有一个应许，我们都可以在受水的洗礼的时候同时也接受了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这是水的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下面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这个就是指的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有这样一个应许，接受圣灵洗。也就是说，那个第一个五旬节呢，三千人受洗，那个受洗然后受圣灵的洗，那是神的一个应许，意味着以后所有的信徒跟他们一样啊，水洗的同时我们也有圣灵的洗。圣灵洗意味着我们被圣灵充满。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在次日，那么就是二十九节是次日，次日呢就是，那些犹太领袖去问使徒约翰你是谁的第二天。那么在次日呢，那就是应该第三天了。第三天，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两个门徒这儿没有说，但是在下面的四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四十节说一个是西蒙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一个没有说，另一个没有说，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这个使徒约翰，因为使徒约翰在这个他的这卷书里面他从来不介绍他自己。那这俩门徒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可以肯定是安德烈，那一个呢应该是这个使徒约翰，就这俩门徒站在那里。这两个门徒一开始是使徒约翰的门徒，是跟使徒约翰的。三十六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前面二十九节说，看哪，神的羔羊，这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次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是对谁说的？是对这两个门徒讲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就是把主耶稣介绍给了这两个门徒。主耶稣走过来了，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个神的羔羊在他们在以色列这个心目当中非常清楚，就是弥赛亚，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那个弥赛亚。说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听见了他的话，就说约翰，使徒约翰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意思就是你们要跟着主耶稣。然后这俩门徒就跟从了耶稣。我们从这儿来看，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真的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没有那么小气到这俩门徒是自己的，千万不要跟别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看到了耶稣，看到了神羔羊，那么就把自己的门徒介绍给耶稣，让他们去跟从耶稣。而这俩门徒听见以后真的就跟从了耶稣。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约翰其实在向这两个门徒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呢，这俩门徒真的就听了，听见了以后就跟从了。我们也是，我们真的是有福气的，我们听见了福音我们就跟从了耶稣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有不少的人，我们怎么传都不听，更谈不到跟从耶稣。跟从非常重要，这是门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如果一个所谓信主的人不跟从主，那么谈不到是真正的门徒。所以自称信主而不愿意跟从主的， 被很难讲他是真的门徒。说真的门徒一定是跟从耶稣，跟从耶稣那就是主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主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这才是真正的跟从。说真正的跟从很难做，很难做到，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也让我们这样给我们这样的看见，我们真正的能够跟从耶稣。38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来，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看到他们过来以后不是沾沾自喜啊，这终于有两个门徒了，这是耶稣收的最早的两个门徒，没有，而是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怎么理解呢？我们首先看主非常在意要什么，我们今天跟从耶稣，主也非常在意我们跟从他到底要什么。我们是单单的就要耶稣自己呢，我们还是要主耶稣以外的其他那些东西？这是主在意的。所以如果是我们真的单单纯纯的就是跟从耶稣，那我们就真的得福了。他们说，拉比就是夫子，就是老师，就是对对方的一个尊敬的称呼。说在哪里住？好像是这么这个前也不搭后语，这个在哪里住？这是非常紧凑的一个回答。在哪里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门徒现在要想和耶稣同住，在当时来说，同住就是要做耶稣的门徒。以前是世袭约翰的门徒，现在要做耶稣的门徒，就是我要做你的门徒。那同住还有什么意思呢？同住那么在一起，那他可以认识主耶稣，也意味着他们是单单的跟从耶稣，不要其他东西，除了主他们不要别的，非常单纯。39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是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耶稣答应了，说我要与你同住，你在哪里住，我们也要去跟你一块住。怎么？那你们来吧。那意味着就主耶稣将来让他们要看见他们想要看见的，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主耶稣是就是那种丰富。在他那里有满满的恩典，你们来看，这个问也简单，答也简单，来回的回应都很简单，但是这个寓意非常的深刻。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我们知道主耶稣被就是定咽气的时候，断气的时候，十字架上是伸出是3点，伸正的应该是4点，因为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午正是12点，午时呢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所以这个伸正应该是下午4时，下午四时这个太阳还没有落山，还没有到第二天，就这一天就与他同住。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一个没有介绍，我们刚才说的那就是这个使徒约翰自己。41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基督弥赛亚，他们盼望的那个王。就这个安德烈这个门徒呢，就做了主耶稣的门徒以后，他首先就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所以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说安德烈再一次传福音，这个使徒约翰把福音传给安德烈， 和约翰。那安德烈呢，也把这份传给自己的哥哥。就是一个人真的得到一个宝贝的时候，他这个那种喜悦啊，他一定要把这个喜悦和最亲最近的人一起来分享，又把这个宝贝也介绍给最亲最近的人，所以他就介绍给了自己的哥哥，向彼得传了福音。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一个真正遇见了主的人，一定会把这个主介绍给人，特别是家人、朋友最亲最近的人。如果我们这个弟兄姊妹信了一辈子都不愿意传福音，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他认为信主不信主没什么区别，信主也没什么益处，所以这样人不会传福音。我自己的亲弟弟，我们2014年回去传了福音信了，但是怎么也不去教会，从来不去教会。那前一天我们交通了一下啊，他对我有一些说辞，所以在他认为信主不信是一样的，所以这样人他不会传福音，因为他不认为是那个宝贝。那实际上与不信的是没什么区别，所以我跟他讲，你现在跟不信的一样，他自己也承认我就是跟不信的一样。所以有的这个生命是很可怜的，我们只能是为他们祷告，这个我们怎么说的没有办法，求圣灵在他们当中做工。所以安德烈得到这样一个宝贝以后，兴高采烈的赶快去找自己哥哥西蒙，就是彼得，来传了福音，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儿提到了遇见，其实我们下面再分享这个遇见它是什么含义。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传了福音就领他去见耶稣，引人归主。所以我们从这儿这次看到，我们传完福音以后，要把对方尽量带到主的面前，让他带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彼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石头。彼得是那个意思，就是一块石头。所以天主教认为啊，彼得这个意思就是石头。那么，那个教会要建在磐石上，他们认为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其实这是错误的，错误的领受。啊，从这几段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传福音怎么去传。43节，又次日，那就是第四天了。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那其实到这儿，我自己觉得，使徒约翰的兄弟雅各也已经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了。为什么呢？因为安德烈先找他的哥哥去把耶稣也介绍给他的哥哥，我相信这也暗示使徒约翰也在做一件事情，他也一定把这个耶稣介绍给了他的兄弟雅各。那么现在遇见腓力应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第五个门徒。腓力神是怎么找的？说遇见腓力，我们想一想，这个遇见是不是碰巧遇见？我们走在大街上，碰巧遇见一个人，碰见遇到张三李四，或者就遇到朋友，这个遇见不是巧合，不是偶遇，应该是主的特意安排，是主的计划，是主故意遇见腓力，然后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是对腓力的一个呼召，来跟从我吧。我们每一个信主的门徒，都是被主呼召的，呼召出来的。我们以前不信他，但是我们神呼召我们，我们信了主耶稣。这是这个广义上的呼召。那么今天呢，有个特别的呼召，特别呼召就是在信徒中间，神再一次呼召一部分出来，为他做特别的事工，比如说传道人。 我们今天说的护照往往是指的这个特别的护照。44节，这个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伯塞大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加利利的北部。和安德烈、彼得同一个城市，是同乡。那腓力早早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你看这个。这个就是接力棒一样，腓力被主耶稣呼召做了主的门徒以后，他马上也是去找他的朋友拿单业。找到拿单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律法和众先知所说的话，那就是指的旧约。在今天来说，就是旧约。”今天的旧约在当时来说就是圣经，就是圣经里面所记的那一位，所预言的那一位他们都清楚是谁，弥赛亚。我们遇见了，今天我们也遇见了，这是我们的福气。说拿单也把这个福音呢传给拿单业，腓力把这个福音传给拿单业。我们看拿单业是什么反应。46节，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就当时啊，可能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有种对这拿撒勒人有种歧视，认为拿撒勒人不会出什么好的，特别是怎么的这个弥赛亚怎么从拿撒勒人当中出来呢？不可能，在他们认为他们的观念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不相信弥赛亚会从拿撒勒人出来。那腓力没有反驳，怎么说呢？你来看。弟兄姊妹，这个是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技巧和方法。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方怀疑的时候或者不信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跟他辩论，你来看，你来了解一下，你来教会听一听，你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你来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去传福音。47节，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看来就是说，拿单业。真的听了腓力的话，他虽然心里面怀疑不相信，但是说听了腓力说你来看看一看了解一下，他真的就来了。他来的时候还是带着心存怀疑。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就指着他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那么耶稣为什么说真以色列人？难道有假以色列人吗？所以在主耶稣的眼里面，真的有真假。虽然那个血统上都流淌着亚伯拉罕的血液，但是有的是以色列人，有的不是。那么在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的28节到29节，罗马书第二章的28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那么这就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受隔离不是肉体受的隔离，外表受的隔离就是真以色列。那真正的心里面受隔离才是，就像我们受洗一样。我们表面上我们大部分的信徒信了主以后都受洗了，以为受洗真的就得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但是这里面除了受洗还有信，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如果假的信，受洗也没用。 心里面真正的受洗，心里面这个真正的割礼才是真割礼，才是真犹太人，才是真信徒。如果不是真信真的以色列人，他与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关系，虽然血液里面有亚伯拉罕的血，没有关系。说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说真的以色列人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我们如果真的信神，真正信神的信徒不会有诡诈。我们以前我们真是诡诈的，不信神的时候我们也诡诈，别人算计我们也算计人，我们也在报复啊。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慢慢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像神，这种诡诈的心就没有了。说真正的信徒是没有诡诈的心，不会去算计人，这是一个真信徒的又一个特征。前面有一个特征是真的信徒一定是跟从主的，这个特征是真信徒是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他是有爱的。那么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呢？难道主耶稣以前就了解调查过这个拿单叶吗？我想不是，因为主耶稣是神，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他下面说月月就看见了，48节，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拿单叶听到他这么说，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这说的是事实。拿单叶就奇怪，你怎么知道我？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说在那看来，这个是如果是我们不彼此接触，怎么能了解呢？了解这么清楚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就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也就是腓力还没有向他传福音，没有介绍他主耶稣给他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看到他在无花果树，已经看见他了。其实这个看见可能不是肉眼的看见，因为耶稣就是神，他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况，也知道他的心里面在怎么想，所以知道他是没有诡诈的。这一下49节，拿单叶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就从这句话他就知道你真是神的儿子，因为是上面腓力告诉他我们遇见的那一位了。他倒是怀疑，现在他真的这个怀疑完全的消除，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王意思就是弥赛亚，真的儿子，他是真的相信真的儿子，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神的羔羊。我们看到当主真的是真正拣选我们，我们愿意跟从他，我们愿意来认识他的时候，神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要拿单叶他就知道。50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这个不是责备他，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在那大老远就看见你，就知道你的情况，你就信。将来你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将来就说还有更大的证据来证明主耶稣自己就是拿单叶所说的生的儿子，以色列的王。51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更大的事当中的一个，天开了。这天开了，我们就想到创世纪的28章12节，就创世纪28章，当时雅各为了躲避他哥哥以扫的追杀，所以就逃难，准备去他舅舅拉班那个地方去。所以走到半道呢，就晚上就睡在那儿，最后在梦里面看到天梯上面那个天使啊，是上去下来。 这主耶稣再次用这个去说，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个天梯。当时雅各做梦，梦到那个天梯，其实那个天梯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这个天梯呢，是架通了地天地之间，是天地之间的一个通道。主耶稣也是打通着人神和人之间的通道，神和人之间是有阻断的，因为有罪，所以主耶稣来了，把这个通道打通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神是这个使者就是天使，天使在做什么呢？应该是传递信息的。我是这样去想，可能是应该是传递信息。那我们今天的祷告也是上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上去能够下来，我们祷告到能够上去，能够到神的跟前，他能够垂听，然后呢能够下来，神能够成就，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而且这儿主耶稣第一次提到他是人子，他是人子，他也是神。这我们就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分享完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盼望弟兄姊妹反复的去读，我们越读呢越有更多的看见，每一次读每一次都有新的看见啊，神的话实在是这个丰富，非常的奇妙，让我们看到神真是奇妙的神啊，特别是道成肉身，道就是神这一段啊，给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那主耶稣就是神也是人，这神人二心，如果否定了一个那就是异端，三位一体只要出现了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就是异端，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听到也注意，如果我们听到的过程当中他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偏差，我们就要小心了啊。在网上经常听到一个非常著名的牧师啊，我不提他的名字，以前我提到过，他讲的道真的很吸引人，你听不出来什么，但是他曾经长篇大论的讲过一篇长道，分了好几次讲圣灵，他说什么呢？圣灵也有人性，这是非常可怕的，圣灵没有人性，圣灵就是灵，就是只有神性，如果是圣灵有人性的话，那么天父也有人性吗？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个已经就是在三位一体上面出现了非常 重大的偏差。这是在这样的异端言论我们要注意。我不敢说这个人是异端，但是这个言论是异端啊，我们要注意。所以听到大家一定要分辨。不分辨的话，我们听到最后的结果，我们可能就会被带偏，带偏就是那将来的结果很糟糕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